请看以赛亚书53章。在这个受难节复活节的节气，读这一章圣经是很合适的。以赛亚书53章，我想我们应该全章都来读好吗？我们慢慢来读这一章圣经。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如果你昨天晚上不在，我们昨天晚上告诉大家，在我自己的教会士林锡安堂，我们今年我给他们一个要讲一个新的系列，一个新的主题，叫做使用你的头脑。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事都叫我们要用用我们的头脑的，我们将在这个系列里面讲到许多的事情。那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读神的话是需要用头脑的，我们需要用心灵读神的话。我们昨天也提到了神圣诵读，可是我们也需要用用我们的悟性，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智慧思考来读神的话。那今天我要讲到有一个我们应该要常常的思想的事情，就是关于苦难。苦难是一个奥秘，这是人类最多探讨的问题之一了。圣经充满了关于苦难的记述。我有的时候跟我的神学生说，我差不多每一个主日讲到，我很难不在讲道当中提到苦难。那是因为我读圣经，我无论讲圣经什么地方，很难有哪一个篇章跟苦难无关的。可是苦难是一个奥秘，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人类的生命 如果从某一些方面来看，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常常受苦的生命，对吗？我们的一生常常充满了不如意的事。对了，我知道我们常常教导人，你不要看这些，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看，要往正面的方向看，光明的方向看，神一直在做工等等，这是对的。但是我想我现在讲的这个也是对的，人生常常充满了不如意的事，有的是从别人来的，有吧？没有从别人来的不如意的事，对不对？有时候从环境来，有的时候我们从国家来，有的时候从家庭来的不如意的事，有的时候来自职场，或者整个的大环境。另外，我们自己里面也有苦难的源头，从我们的自身，从我们的身体、心理，人类经常经历各样的苦难。而我们很自然的，总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做出反应来，那个反应多半就是想办法要能够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所以我们称我们遇见的这些事叫做苦嘛，就是觉得很苦，想要脱离这些事。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平常，就是你还没有遇见苦难的时候，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用一点脑筋想一想关于苦难的事。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你不要等到遇见苦难你才要做出反应，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反应常常是就是想逃避他，请教会为你祷告，希望这个带来苦难的事情能够挪去，能够改变，能够改善等等。可是其实我们平常就应该想一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不要用很化约的方式来了解它，好像就是有苦难，然后我们就是人生就想办法逃避这些苦难，追求一个更平安和谐幸福美满的生活，并不是的。苦难是一个奥秘，是值得我们用我们的脑筋去思想。所以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如果下咽者抱怨呻吟跟别人诉苦，像我昨天提到的，如果你有一个像美国 John Hopkins 医院的那个脑神经外科有名的医生 Ben Carson 的母亲，你有像这样的母亲的话，他看到你在苦难当中发怨言呻吟诉苦，他可能会把头歪一下，用一个大惑不解的样子问你说，你们没有脑筋吗？你没有脑袋可以思想吗？遇见那些事，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头脑的思想苦难这一件事。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苦难并不是邪恶的，生的儿女如果不思想苦难，常常会觉得苦难是邪恶的。不只是世界上的人这样，连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苦难是邪恶的？也许你说没有啊，那我问你，如果今天有你旁边有一个人是很好的人，也是你爱的人，也许是你敬重的人，他们忽然得了很严重的疾病或者发生一个意外，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子说，像他那么好的人怎么会遇见这一件事呢？对不对？你知道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见这种坏事呢？所以我们把苦难定义为邪恶的事。苦难不是邪恶的事，你能接受吗？我再讲一遍，苦难不是邪恶的事，因为苦难是神设计的。圣经明确的讲，如果是神设计的，从神出来的，没有邪恶的事，对吧？而且神的儿子有没有经历过苦难？有，我们刚读了整章的圣经，以赛亚书53章。可是在神的儿子里面是毫无邪恶的。如果苦难是邪恶的，他又经历苦难，听起来像是他经历邪恶，不是吗？并没有，苦难并不是邪恶的，苦难不是错误的。你说有些苦难是人的错误，对，你要不要往上看看高一点， 你要不要更深刻的思想一下，你就会发现上面有神的手在那里，而出于神的都不是邪恶的，他可以让这些事都成为神的旨意的核心，成为他的荣耀，成为祝福的。苦难不是邪恶，不是错误的，因为那是神做的。或者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说那是神允许的。可是神不会允许邪恶的。出于神的都不是邪恶的。俄罗斯的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这样讲，他说受苦是使人清醒的关键源头，很好的话，受苦是使人灵魂清醒的关键因素。我们有的时候要借着受苦，我们的灵魂才真的苏醒过来。在那个之前，你以为你活得好好的，其实是迷迷糊糊的。当然因着神的儿子自己经历苦难，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相信苦难不是邪恶的。我们的主到世上来有30几年的生活，我想一直都跟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从刚出生之后到12岁发生什么事，12岁记载了一件事之后，圣经也就再没有记载，一直到他30岁开始出来传道。最近好莱坞的电影叫做《少年弥赛亚》，那里面的故事都是编的，看一看就好了。也许有人说他的内容有很多合乎圣经，有可能。不过好莱坞很难拍一个电影完全合乎圣经的，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他们2年前是好莱坞的圣经年，他们拍了好几部电影，有些电影还蛮好的。前一阵子我们曾给一些弟兄姊妹一个跟家庭有关系的电影，拍得蛮好的，很多内容也很好。可是至少说少年弥赛亚这个一定没有办法怎么合乎圣经，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那些事。但是我想他可能根据圣经已经记载的推想，他少年时代应该怎么样，参考就好，好吗？你不要拿那个当像圣经一样的权威。虽然圣经记述我们的主在世上30几年的生活，有很长的一些时期都富足缺乳，没有记述，可是光记述的那些，你就会发现他的一生一直都跟受苦连结在一起的。到一个地步，人称他叫做忧患之子 ，Son of Sorrow, Man of Sorrow, 忧患之子。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的嘛，他曾经忧患，多受痛苦。他一生总是跟苦难连结在一起，而且圣经记述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自己讲到这些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那是一件无奈的事，他没有这样认为。他认为那是他来到世上生活很重要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的事，对吧？你读到圣经，读到这些，你不去思想它吗？苦难是基督的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事，而且不是因为有什么错误所以不得已，他很无奈的只好忍受这些，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并不是的。他的受苦本身就是为一个更高的目标的。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那是神所设计的，当神设计救赎的时候，注意听我这里，当神设计救赎的时候，他把受苦设计进去了。所以你想到救赎，不要只想到神想要让我们罪得赦免，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信耶稣有平安喜乐，那是没有错的了。可是神在设计救赎的时候，他把苦难设计进去，你同意这个吗？保罗说的，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 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们按着我给大家的那个麦琴的 McCain 的那个全年读经计划在读经，这么少啊？啊，今天的进度有这个对不对？今天进度有腓立比书第一章不是吗？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有没有这个经文？来帮我们读他一遍。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把我们信服基督当作是蒙了神的恩典，对不对？对吧？神给我们的恩典，他的救恩，他把受苦放在里面。他没有说，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不得已要受苦，他其实不是，那是神放进去，他把受苦当作是神的恩典。你要接受吗？想一想吧，用点思想，用点头脑想这一件事，那是圣经的话。因为我们的主自己也是这样，当神要设立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从旧约时代，神从一起头，很起头，当人类刚堕落，神就开始把他的救赎的计划揭示在人间，开始我们称他叫做弥赛亚预言，讲到基督将要来，而这些话就常常跟受苦有关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弥赛亚预言是紧跟在人类刚堕落的时候，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神对蛇讲了一些话，像这是对蛇讲的话，那个引诱夏娃的那个蛇，一起读好吗？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你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呢，是指的基督，犹太人都认定这是一个弥赛亚预言，就是可能旧约圣经第一个弥赛亚预言，基督的预言。在这里提到他要伤蛇的头，我想那个意思是在十字架上基督将要给撒旦一个致命伤，从此以后他就开了一个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安稳。可是接下去说蛇也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从一起头蛇就提到这位女人的后裔，这位弥赛亚不只是他要得胜仇敌，他自己也要受一些伤损，是不是？后来在神借着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用逾越节的羔羊来代表基督，那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弥赛亚的预表或者预言。而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要被杀的，对不对？对吧？要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他的肉要给百姓吃的。逾越节的羔羊是要被杀的，所以当神在讲到救主要来的时候，并没有办法离开这一件事，就是苦难。所以我说神是把苦难设计进救赎里面，你要思想这一件事，不要把苦难当作我们要被救脱离的东西，而是那是在救恩里面的东西，这不一样。我再讲一遍，不要把苦难轻易的当作是神的救恩要救我们脱离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就是在救恩里面的东西。救恩包含了苦难，救恩 不是只要救我们脱离苦难。如果一定要说救我们脱离苦难也是对的，那是救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苦难。神末了的愤怒，神的大愤怒，所以我们喜欢提到约伯记里面的话，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 那个后面讲的困苦人，就是讲到我们的命运 doomed to death， 我们命定有一个结局，就是会永恒的灭亡。可是神从那里把我们救出来，当他要救我们这个的时候，他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苦难。所以他讲到苦难用借着，而不是救我们脱离的话，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神把苦难设计进去那个救恩里面。旧约圣经有一个人成为基督的预表，是最丰富多面的，就是大卫王，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尤其他在诗篇里面表现出表达出他一生经历的许多的事，那个荣耀全能用来讲基督，可是他受过的苦也被用来讲基督。大卫写过一些他受苦难的诗篇，而里面有一些话被直接引用来讲到基督。也许我们可以看几处，比方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大卫的标准的受苦的诗篇，里面提到人可能领受的各种苦难，身体的痛苦，环境来的别人的欺压、羞辱、毁谤、攻击、辱骂，甚至加诸在身体上的鞭打，各方面在这里提到很多。可是从第一节开始就是用在十字架上，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讲过这一句，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你有时候觉得大卫好像就站在十字架下面看那一幕而写出这个诗篇似的，因为他后面提到他们看见我的都嗤笑我，第七节，反正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在十字架下那些人也是这样嘲笑主的，你记得吗？这篇诗篇还有一些跟十字架有关系的话，比方十七节，权内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赎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这个不是耶稣的门徒要 制造一个宗教去做的事，不是的，是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就虽然那么反对基督，根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却直接把旧约里面有关弥赛的预言就直接坐在基督身上来让他应验，那都是在神的安排底下。而大卫受的苦用来表征基督受的苦， 那都是在旧约时代就有神的计划在里面，神把苦难设计进他的救恩里面。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大概是旧约圣经最杰出的关于受苦弥赛亚的预言了，那是另外一张圣经，你会觉得以赛亚好像是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后才写的，来叙述这个救恩一样。可是其实他在基督钉十字架前大概六七百年写成的，所以存在神的心中，让这些先知讲出这些话来，或者借着一些人的经历带领他们一生，用来表达关于将来要受苦的弥赛亚。神处心积虑的花了很多功夫，你读旧约你不能不注意到这些事，那些都不是偶然成型的，就是这样走走走自然就弄出这些结果，不是的，神很详细的很细致的定义做出这些设计，而且一一让它成就，对吧？如果神花这样的功夫做，我们怎么能够就这样轻忽的弄过去，或者听人家讲哦，知道了就这样？不，我们应该要去思想他的，用你的头脑来去思想他。这是苦难的奥秘。所以试试看，遇见苦难的时候，再不要化约的、简略的、 只想要脱离他而已。看见别人受苦，只想要为他祷告，或者想办法安慰他，希望他能够不致受苦。不要这样想。看到我们的儿女，就是很怕他受苦，很怕他失败，很怕他出问题，所以就旁边整天叨叨念念的。你不需要这样。在那个时候，用你的头脑想一想，神既然把苦难设计进他的救赎里面，那么在你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不觉得神也有可能把一些苦难设计进去吗？为什么你一手想要遮掩着保护他能够零风险的走完一生呢？那一定不是好事的，对吧？我不是说你都无视于他遇见的危险，但是你没有需要那么细腻的在意这些事，以致需要整天跟他叨叨念念的，你不需要这样。想一想父神怎么样看着他的儿子走过的路而没有干预，那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情，很值得注意的事。所以想到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很值得我们蒙恩的人常常默想思考，而因此生发信心，生出感恩，而且了然于心，也因此知道怎么样过我们在世者在世上的日子。去年我们的春令营也刚好是选在复活节起，所以去年的在这里的春令营，我们的主日也刚好是复活节那一天，对吧？那一次我们无论讲得到无论做的事，完全跟受难复活无关，因为我们也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要那么注重这些节起，所有这些节起的任何含义都在每一天我们都应该经过的，对吧？难道复活节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松懈下来，就开始萎靡不振的早上十点钟才起床，然后没有精神这样过日子啊？复活节一过我们就可以失败没有关系吗？当然不是，对不对？难道受难节一过我们就觉得说好等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思想耶稣的救赎大爱，哪有人那么傻？所以保罗说得很好，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让人看看日日都是一样，偶尔也关注到有一些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所以我们有教会的年历，有时候别注意一下节气。所以去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提，但是我讲了一件事，我应许大家今年我要给大家一点东西，让大家可以在复活节前可以多一点来默想关于基督的救恩。在西方的教会，他们在复活节前差不多40天，有这那40天内有一段时间他们称叫 Lent L-E-N-T， 那个意思就是预苦期，预苦期，预备受苦，预苦期。他们用那个时间让信徒多一点默想，甚至禁食、祷告等等，很好。这段时间不时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发一些资讯给大家，能够默想。像我就会收到中立喜安堂莫公传道，过去一个礼拜每一天都发一篇让大家默想，里面都是很好的话。可是去年我应许大家做一点东西，大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放在我心里面多年来的一个想法，一个负担，就是做这个苦路十四站。有的人会到耶路撒冷现场去走那个苦路十四站，很好，如果你有这个机会。有的人会在自己的家园或者教会，或者是他们有一个够大的营地，如果顶头山庄是我的营地的话，我一定会做苦路十四站在这里的。安排一些地方，每一站也许弄一个有遮的地方，有点像小山洞一样，放一个雕刻，然后 就不是用画了，然后放一点话语在上面，也许有一个环境让你喜欢跪下来，喜欢坐在那边，喜欢站在那边来默想，一站一站的，我觉得那个很好。可是我们不一定大家都能到耶路撒冷去，不一定大家都有这样的场地，所以我多年来就想要做这件事。去年我终于把这件事情付诸实行，找了中间的一位画家帮我画了这14幅画。那是我先花了好几个月慢慢的把这14站确定下来，然后各自写了一些画，然后来请他来画这些图。后来我写的那些画不只是这位画家有贡献，我们中间也有书画家，我请一位书画家帮我把这14站我写的文字的标题，你们拿到那个标题不是电脑字，是他写的。我赶在今年的预库期之前出版，差不多在过年左右。今年的预库期，西方教会的预库期是在2月10号开始的，你算到复活节其实超过40天，我猜他们把礼拜天略在外面吧。那如果你直接照40天算，差不多2月17号、18号左右，我们在那个之前就出版了，也有许多弟兄姊妹拿到了。你有没有梦想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看见有人拿着我们那个笔记本翻到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一页，就看着那个图一直坐在那里，我就猜想他在梦想。很好，我希望你也能这样做。当然我们预库期已经快要结束了，明天就复活节了，你不要回去把这个东西 丢掉了，这个没有日子的限制，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一些梦想。我觉得神的儿女不时的在梦想基督受苦的道路，是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健康很好的道路。不要等到每一个月有一次你的教会有波饼聚会才来默想。主教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意思就是为的是不要忘记我。那我多给大家一个材料，在你没有饼杯在面前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纪念主。我选的苦路14站其实跟很传统许多人选的苦路14站并不完全一样，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有的选的是16站，有的选12站，比较多人选14站，而且大家选法不一定一样。比较传统的天主教他们的选法会把耶稣背十字架，而且在背十字架过程有3次跌倒都列进苦路14站里面。当然耶稣背十字架跌倒不是圣经记述的，可能是因为罗马兵要一个乡下人帮耶稣背十字架而衍生出来的一个传说。要讲到主因着整夜受审讯被鞭打流许多的血，所以当他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他体力无法负荷那个十字架而跌倒。他们光跌倒就设了2站，还有他背着十字架，在那个过程里还加了1站，就是他跟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对话等等，那些都不太是圣经记的，可是天主教人看中圣母玛利亚，所以他们一定要加这一站。那我没有，我把他背十字架只设为1站而已，我尽量照着圣经，但是我选了一些站是多半的人大概没有选的，我没有看过别人选的，就是我的头2站。我第一站我选的是我们的主其实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已经预备好要来成全救赎。我请大家来看两处经文，这是圣经记载的诗篇40篇第6到第8节，诗篇40篇第6到第8节。你注意过这个经文吗？一起来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是大卫写的。可是这些话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被用来指着基督说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也请一起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 PPT 有没有东西在里面？看一下。这是我的第一个站，这个第一站我称它叫做基督的选择，基督的选择。其实这是许多年前我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一位盲眼的诗人叫做 John Milton， 他写的一本诗诗，他的一本书里面，有名的书里面记载的。那本书也许你听过那个书名，有没有读过我不知道，那本书叫 Paradise Lost， 就是失乐园，听过吗？读过吗？那是一首诗诗，很厚的一本书。它里面提到，当神造好伊甸园，造好人类以后，神在天庭观看他造的这些美丽的世界，还有人类，他所爱的人类，然后就看着堕落的天使长，就是撒旦魔鬼，就沿着墙角前行，想要混进伊甸园里面。神在天上看着这个天使天君也看着，神就开始跟天上那些高贵的生物们说，就提到撒旦将会成功，人类将要受试诱而犯罪堕落离弃神。可是神已经设计了救赎，他们可以蒙救赎，可是需要有人愿意舍弃自己来救赎人类。神就在天庭问说，谁愿意去？天庭一时寂静无声，不是那些高贵的生物、高贵的形体、天使天君们都不愿意，而是他们知道这个荣耀是单独归给神的儿子的。我刚刚加了一点渲染，那个叫米尔顿写《失乐园》的时候的细节跟我刚刚讲的没有完全一样，大致上是这样一个意思。后来神的儿子基督挺身而出说，父，我愿意去。所以我把这一站叫做基督的选择。那个时候我有人叫我加上一点英文的这个标题，所以我每一站都给他翻译成英文，有的翻的大概没有问题。这一站最有争议了，我们中间有姊妹也是我请他帮我留意，他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国人看这些话，但有意见的就是这个，我用了这个字的 voluntary of Christ， 他觉得那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认识圣经的话，他觉得不应该把这个写成 voluntary。 voluntary 他因为那是 volunteer， 是指的volunteer 什么意思？自己自愿，对不对啊？主动的愿意做，像志工一样，不是责任的。他觉得应该是写，也许用 sacrifice 来对，就是基督的献身，他的奉献，献上自己。可是我还是坚持用这个字，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他对话，如果跟他对话也许他会同意我。因为我要强调的就是 Milton 所写的，我想那个像我刚刚讲的故事，用自愿是对的，对不对？我们的主自愿，那并不是父神说你要不要去，并不是的，而是父子说谁要去，他举手，他说他要去。我们今天能够有救恩，是从基督的这个挺身而出开始的。人类得以从堕落和所有的咒诅里面出来， 与永恒的神有份，那是出于父的旨意跟计划。可是也是因为神的儿子愿意挺身而出，甘心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思想这个是好事，这是基督苦路十字站，他走向十字架的第一站。在人类的时间里面，那是远在他真正来钉十字架之前无数的年代之前，可是救恩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甚至人还没有堕落，救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思想这些是多么好的事，我们晓得那是神的计划，对吗？我们就心里有安稳，我们知道那不是偶发的，刚好在路边捡到，你正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救生员经过，才不是，那是神预先计划好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在神的计划里面，你难道不会因此觉得你也应该选择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吗？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还是想逃避而已吗？而不想说，如果这个苦难能够因此成全神的旨意，无论是在我自己的身上或者在别人的身上，那么我甘心受苦，父啊，我愿意。你也可以起来成为 volunteer， 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志愿者。如果你受苦，你背十字架是自愿的，跟你说啊，那是神的旨意，说我顺服，不太一样哦。你们听懂？你能够真的得胜，更好的是你自愿。当你自己选择这样，你为自己预期，我们生命就是遇见这些，那个是我们因此能够更好的得胜的秘诀。有的人说我很难顺服，你如果很难顺服，你就选择一个比你认为人家要求你要顺服的东西做得更多一点，但是出于你自己甘心的，你就发现那是能够顺服的秘诀。听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说我多跟你走一里路，你就会发现那个比较容易。有的人不这样了解，他没有进入这样 的认识里面，他不思考这些事，他们光看主这些话就觉得说跟他走一里路已经很难了，怎么可能跟他走两里路？他打我一巴掌气得要死，还让他打第二巴掌啊，他给他要10块钱我就很不甘愿了，怎么可能还再给他20块？可是那就是得胜的秘诀，你不知道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得胜的，甘心乐意，自己自愿。你要走一里路，我想走两里，让对方吓一跳，这样试试看。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魔鬼一直想要扯你后腿的魔鬼也会吓一跳的。魔鬼最经受不起人走耶稣走过的道路。如果你跟主一样，自己甘心选择，自愿的，非常宝贵的事。用头脑想一想吧。我选的第二站是登山变相，好像也苦路十字架一向不会有人放这个在里面。登山变相是基督彰显他的荣耀，为什么把它选在这里？你们有注意过吗？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登山变相。有一天主带着几个门徒上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把他在永恒里面的荣耀揭示一点给他们看，结果他们就开始昏昏沉沉的。然后彼得就是这种人，就是连已经昏昏沉沉的也一定要讲一点话。他讲的话听起来蛮好的，要在那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有点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留在这里吧，山下那些其他门徒管他去死。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可是这三卷福音书只有路加告诉我们，当基督在给门徒彰显那些荣耀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什么事。他说他谈论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就是他要去世的事情，他要受难成全的救恩。所以我想把这一站列为苦路十四站中间的一站是对的。 这个十字架并不始于犹大卖主的，并不是，早已存在神子的心里面。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在荣耀当中，他选择的是舍身，所以这一站我把它叫荣耀与舍身。神使我们有追求荣耀的心，我们是按着神的荣耀造的，所以人晓得荣耀。可是我们对荣耀的认识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如果我们有名字或者照片出现在媒体上或者出现在网络上，我们就觉得蛮光彩的，所以演艺人员觉得得到小金人是很光彩的事。你知道什么叫小金人？就金像奖啊。运动员拿到金牌很光彩，学者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取桂冠，他们不是领取古代的桂冠，就是诺贝尔奖，是很光彩的事。你知道诺贝尔奖就叫 Nobel Laureate， Laureate 就是桂冠，你知道吗？他们今天仍然用桂冠来形容诺贝尔奖。人会觉得那个是荣耀。当年刘邦就是因为看见秦始皇的排场，他就发出一个大丈夫的豪语，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他认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追求像这样。其实那不是完全的荣耀，神的儿子他才是荣耀的本体，对吗？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才是荣耀的本体。他在山上向门徒显现一点他永恒的荣光。许多年以后，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彼得用尊贵荣耀极大的荣光来形容当年他们在山上所经历的。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在山上经历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排场，对不对？对吧？三个门徒，主耶稣，还有另外两个先知在那里，那里也没有金牌。神的荣耀是内在的，神的荣耀是实有的，他不需要用排场用桂冠来表达。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神的荣耀是实有的。你有没有对荣耀有这个认识？你不觉得应该用点头脑来想一想吗？那才是真正的荣耀。借着别人给他喝彩，借着别人给他一个金牌，一个赏赐，一个桂冠，那不是真实荣耀，那是荣耀的影子而已。荣耀的本体是存在于神子自己里面的内涵的，是他的实有的，那才是真实的荣耀。所以当他在变化山上显他的威荣的时候，他并没有停一下等待大家拍掌。你知道现在有些人都是这样，他们习惯在荧光幕下就会这样讲一段话，以后就期待这一段话人家应该会觉得很棒，他就主动的停下来让听众在那边拍掌。我们的主从来不需要这样，他就在那个极大的荣光里面，他谈论十字架，他谈论十字架。我想到剑桥七杰里面的一位，差不多150年前在英国有一位弟兄，他出身名门，家里很有钱， Charles Dodd， 他读剑桥非常有才华，他不止 书读得好，他是板球选手，英国一直到现在板球仍然是他最重要的运动，对不对？板球英文叫什么？ Cricket， 是不是？你不懂板球人看他们在打那个球有点无聊，可是那是他们很重要的运动。他当年他曾经是英国全国的板球的第一把交椅，他参加大布道家墓地的聚会，在那里被主得着，后来他就现身要为中国，大家都觉得他们疯了， 跟他一起有另外五个剑桥的毕业生，另外有两个也都是很有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一起现身，所以后来他们人家把他们称为剑桥七姐 Cambridge Seven。 可这个弟兄 Charles Dodd， 他一生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三个地方宣教，隐身在其中，让世人后来逐渐忘记他，他没有关系，就这样，在很大的荣耀光彩里面，他没有更往上踏，更进前一步，他没有。我想到另外一个人，他是在中国的宣教士 James Liddell 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他出生在中国，后来回到苏格兰读书。他在爱丁堡大学的读书的时候，参加1924年的奥运会，在巴黎的奥运会，他当时被认为是英国跑得最快的人，大家都寄望他在100公尺里面夺金牌。你知道奥运会100公尺是100米的竞赛，是整个奥运会最核心最顶端的一个田径赛啊。可是他发现那个100公尺的初赛选在礼拜天，所以他还在英国的时候还没有去，那些排定的行程都已经知道了以后，他就决定不参加100公尺的竞赛。马上消息就会传开，他的教练问他，他说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你这样做选择，你知道那些新闻记者会怎么样说话对不对？这个 Eric Liddell， 后来他到中国的时候有一个中文的名叫李艾瑞，他回答他的教练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跟随他是容易的事，耶稣从来没有说跟随他是容易的事。他预备好 要怎样。果然消息传开，全国都指责他，认为他叛国。英国想要在巴黎奥运会，觉得很难得，你知道英国并没有常常可以得到100米的冠军，呵呵，现在就更不容易，现在都是很多都是黑人在得着呢。上一次的奥运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大家都没想到的一个国家得到，叫牙买加得着的100公尺的冠军的金牌，所以全英国都跟他为敌。可是后来他把有一个400公尺的选手把他的赛权让给他，以后他得到金牌在400公尺，那不是他强项，他也同一年在200公尺奥运会得到铜牌。第二年他毕业了，他参加过最后一次的团体赛以后，他就启程到中国去宣教。我讲的这些例子都是这样，他们效法主的脚踪，在好像在世人看是最荣耀光彩的位置下，在镁光灯底下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十字架，他们选择的是像这样把自己隐身在中国。后来李艾瑞在多年在中国服侍，没有太多年了，十几年吧，快二十年的时间。后来日本宣战以后，他也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跟我的牧师荣教士关在一起的。可是他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死于脑瘤，死在集中营里面。当基督被捉拿、被捆绑、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没有认出荣耀的本质来。罗马是很注重荣耀的，但他们是用外面的排场所有这些来注重的。我在苦路十字站的这个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一站里面写下这些话：比拉多啊，你是否知道你曾经离统治宇宙的主宰那么近呢？ 你所眷恋的罗马的风华荣耀如今何在呢？你是不是曾经后悔没有听妻子的话，没有听你自己良心的声音？那是永恒的懊悔啊。所以我们思想苦路十四站，让我们思想什么是荣耀的本质。那是世上许多人追求的。我特别对我们的年轻人说，那是你启程走向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的巅峰，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你不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主他才是荣耀的本质，还有谁比他更能够定义什么是荣耀？而他在人看为的排场里面，他谈论的是十字架。这些人他们选择后来隐身在众人之中，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荣耀。当主耶稣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是在他钉十字架前几个礼拜的事。他行出了从未有过的伟大的神迹，对吗？整个耶路撒冷城甚至附近的区域都震动，众人稀劳扶幼的争相出来要看他，大街小巷呼喊着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直接的不怕那些法利赛人，直接把旧约圣经犹太人拉比们认为是指的弥赛亚的话直接用在我们的主身上。脱下衣服铺在路上，让他骑着驴经过，连外邦人希腊人都有人来求见耶稣。那他事业的高峰，那荣耀的一刻，我们的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的门徒都很能够了解为什么他这样说，可是其实他们错了，主的意思并不是像他们以为那个意思。主没有在这样一个荣耀的人世人看起来荣耀的高峰就再踏前一步站到人以为的更高处。其实如果他那时候这样做，工会奈何他不得，罗马的政权也奈何他不得。你看那些众人全部拥戴他，只要他登高一呼，工会犹太人工会绝无法抵挡全犹太人的群众，这个群众运动没有办法。你不知道吗？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是期待能够营造出这个来，而耶稣就已经有那个了，唾手可得的就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这样做，罗马强大的军团也奈何他不得。罗马军团可以跟天使天军相抗衡吗？主自己说，如果现在我求我父，他可以派十二营多的天使到这里来，天使一个就可以杀很多人了，十二营的天使很可怕，你知道吧？至少有500个人，不是吧？比500多多了。可是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就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拥戴外邦人的来应和主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他说：“一粒麦子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了，否则就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的话。然后呢，在那个之后，他就带了几个门徒，不喧嚷，不扬声，安静的走进一间楼房。关上门，在那里跟他们立约，立的是新约。他不是开一个内阁会议，所有的媒体都在等待外面，要拍他们的照片，要看他们谈了什么，并没有，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他也不是在那边要制定天国伟大的策略。我们都知道，他把门关起来，十二门徒在那里宴席预备好了。我们的主做什么事，你还记得吗？他就脱去外衣，拿起脸盆装了水，束上毛巾，蹲下来，说不定是跪下来，一一的给门徒洗脚。 弟兄姊妹，你的眼睛不留心注目这一刻吗？你不觉得应该在战经中仔细来思想这一件事吗？难道你要学会学那些工会那些政客们，或者罗马的巡抚，或者是今天在媒体上出现的那些人一样，当时自动排场诠释世上的风华？我们不应该把眼目转回望向那一位蹲在那边或者跪在那边给门徒洗脚的神的儿子吗？那是荣耀的本体。十八世纪在德国有一个贵族叫钦森多尔夫，他从小就是有贵族身份，从小就被训练要成为一个贵族的。十几岁的时候，他的课程之一是要到欧洲好些博物馆啊、画廊啊去。他们的课，那时代的学生要学的课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不像现在。有一天，他进了刚刚前一张图是，这是刚刚我讲的李艾瑞，他得金牌的照片。据说他跑步的时候，那个手轮的像风车一样，人家都笑他。等他得了金牌以后，记者说：“让那些笑他的人去笑死吧。”无论怎么样，他跑第一。好，下一个，他在德国的迪斯多夫的博物馆，科隆附近的迪斯多夫，看到一个西班牙画家画的图 Domenico Fetti， 那一幅图叫做，这个他英文怎么读啊？ Exe Homo， 叫 Behold the Man， 看这个人，戴金冠的耶稣。这个钦森多夫，这个年轻的伯爵就被这一幅画吸引了，不是被他的画工吸引了，而是被那位钉十字架的主吸引。他就站在那个画面前站了一两个小时，他按着那个画的标题写的 Behold the man， 看这个人。你也看过对不对？可是你是否曾经这样站在那里继续的看，继续的看？那就跟继续的思想是一样的意思，用你的心灵，用你的头脑。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成型在他里面，那个东西在后来的日子将要发扬光大。他开始听见有一些人在那个时代，无论在哪一个教派，包括天主教，有受迫害的一些圣徒。那他有产业，他就分出一个地方让这些受迫害的人可以来，把那个地方取名叫 Hernhut， 意思就是一个庇护的地方，接待了许多人。后来他们在那里做出奇妙的工作来，他帮助这些人彼此相爱。那很不容易，他们出自不同的教派，可是后来他们变成像弟兄一样，他们回到像古代的弟兄会那样子的生活在一起。在1727年的8月13号，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记得是一个礼拜三。那天他上午他们有一个聚会，有波比，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圣灵浇灌下来，他们那么被神得着。5年以后，他们差派了第一个宣教士，那些宣教士在10年内他们派了70个宣教士。可是那宣教士有在路上就死了，有的到了宣教的地方死了。那是西方世界最先到很蛮荒的地方未闻福音的地方宣教的其中一个开始啊。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故事，他们效法我们的主，脱下外衣，束上毛巾，蹲下来或者跪下来给门徒洗脚。 你要不要也这样下到低处，不怕被世俗所玷污？对那些颠沛流离的人们，你蹲下来为他们洗净他们跟世俗连结所沾染的污秽。就像以前我讲过，一个比利时的神父达米昂，他觉得神呼召他去了夏威夷，不是为了欣赏美丽的景色，而是那里有一个专门让麻风病人在那里的地方，被隔离在那个岛上。他一生服侍他们，有一天他发现他洗澡的时候碰到热水居然不觉得烫，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也沾染了大麻风。他继续在那里服侍，那些大麻风病人就更能够接纳他，因为他现在跟他们一样。哎，他死在那边。我有一次在比利时的卢汶大学那里的一个团契，他们借用一个教堂，我们在那里有团契的聚会，我们去那里服侍。我一进去，他们刚换一个新的地方到那个教堂，我一进去就发现他的雕像在那里，那是他以前在的一个教堂。像德兰修女在加尔各答为穷人所做的，你不一定神呼召你一定要去做像这样的宣教士，可是像德兰修女所说的，就在你的身旁就有这些穷人，他们不一定是物质上贫穷，有可能是心灵上贫穷。我时间应该到了，可是我还有一些话我还是把它讲完。1997年8月31号，还有再过几天，1997年9月5号，分别有两位世界上有名的女士去世。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8月31号是36岁的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她忽然车祸去世，带给许多世人的是扼腕唏嘘，觉得很遗憾啊。几天以后传来印度的德兰修女以87岁吧的高龄去世。我想看到这个消息，有可能人不会发出太多声音来，但世界许多角落都有人因此感觉心里面是温暖踏实的，好像里面闪现着闪耀着属天的启示。你希望你带给人的是哪一种？那才是荣耀。你不用头脑多想一想这些吗？干嘛跟着世人一头往那里面栽呢？追求世上的风华。那天主给门徒洗脚，洗到犹大的时候，我不知道主有没有停顿一下犹豫一下，因为那是一双将要踏上卖他的路的一双脚，不是吗？我们的主大可以选择犹大出去卖主，又再给门徒洗脚，你知道不知道？干嘛要给那讨厌的人洗脚？他却先洗了脚，才让犹大出去卖主的。很可惜，稍后那个脚洗干净的犹大仍然拿起世上的污秽来，至终那个污秽沾染他直到永远。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你要怎么样对待那些恶待你亏负你的人呢？要像我们的主这样吗？想不想在这一方面像人子一样？许多年前我在思想像这样的事的时候，既然我们的主是这样做的，在那个情景里面，主让我有一种想法，我后来就学会了，一直思想到一直实行到现在。当遇见有人亏负你不知感恩像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就对自己说，终有一天主会让你落在我的手中。就想这种想法蛮愉快的。不过那个意思并不是有一天我要怎么报复他，我们报复他的方法是，总有一天很可能他会有需要会来到我的面前，有一天我可以有机会对他好，善待他，帮助他，给他好处，那是最好的报复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想看，你说 我干嘛像他那样的，我干嘛要帮助他？那我告诉你，那个背叛你的人，他的污秽的脚将要踏遍你身旁的四处，你就常常我活在那个污秽里面，至少活在污秽的威胁底下，何苦呢？你把那些转变成洁净不是更好吗？用用脑袋留心观察圣经的技术吧。在我们想残酷的鞭打还有钉十字架的痛苦，一定是痛苦万分的，可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而不要只是看 Mel Gibson 拍的受难记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并没有特别琢磨在耶稣受鞭打，甚至没有太琢磨在钉子钉下去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受苦，但是圣经却用长篇幅强调的语气，很细腻的生动的描述来讲，在科西玛尼园我们的主怎么样挣扎，说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与我一同警醒吧，三次的祷告说的话都一样，直到得胜。那一位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义要来救赎的那一位人子，居然会跟父祷告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先得胜了他带着人的肉身而有的那种，我想不应该把它称为罪性，可是一个人的软弱，就是那个引向人可以犯罪的东西，他得胜那个。当他从原子再起来的时候，并没有门徒扶持他，他在那边俯伏祷告，甚至跪下，有可能俯伏在地。后来圣经说，只有天使来帮助他，他流的汗好像血点一样。可当他得胜再站起来的时候，圣经的记述，他受审讯被鞭打走上十字架都是很平静的，圣经没有像 Mel Gibson 拍的受难记那样，并没有。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用在自己身上吗？战胜老我失己顽固的意志，借着天使借着神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很像一个尊贵的王子，面对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各样的苦难。最后把灵魂交给父神断气，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应当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主自己从结局来思想，想到的是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他劳苦的功效，在永恒里面不再有疼痛，可是在那个受苦的记号一直在主身上，你记得吧，他在永恒里面还是带着钉痕的。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应该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这一些。创造的时候神六天做工一天安息，救赎的时候也一样。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今天是礼拜六，受难节跟复活节中间那一天，安息的日子，主在坟墓安睡。救赎的时候也这样，主成全的救赎就安息了。人类受造的时候，一从混沌当中醒过来，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你知道不知道？我救恩也是一样，基督成全的救恩，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这就是主耶稣劳苦的功效，把我们带进安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